个苏世民弟兄所写的，他只有五年级啊而已啊，那么坐牢二十年，那神给他恩赐在这个监牢里面呢就写歌。那么现在就请我们的 Anthony 同工呢就来献唱这首救赎的恩典。
大家好，
各位
平安，我是陈林三太。好，现在来为大家献唱这首诗歌救赎的恩典。
漫长人生风雨路，孤独绝望中痛苦，沉迷醉里中生命堕落，我的心被困锁却无法挣脱，沉重的心事被你爱，心酸的事能解开，踏着脚步误入歧途，我痛苦我无助的命运摆布，黑暗的角落耶稣救了我，真理光照我，重担解脱落，因主的怜悯，救赎的恩典，宝血洗罪权，跟随耶稣基督到永远。漫长人生风雨路，绝望中痛苦，沉迷醉中生命堕落，我的心被困锁却无法挣脱，沉重的心事被你爱，心酸的事能解开，踏着脚步误入歧途，我痛苦我无助的命运摆布，黑暗的角落耶稣救了我，真理光照我，重担解脱落，因主的怜悯，救赎的恩典，宝血洗罪权，跟随耶稣基督到永远。黑暗的角落，耶稣救了我，真理光照我，重担解脱落，因主的怜悯，救赎的恩典，宝血洗罪权，跟随耶稣基督到永远，跟随耶稣基督到永远。
Amen， 就是恩典。
我们感谢主，这我们都是经历了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使我们今天能够重见光明。那我们今天呢也有一位我们的弟兄，就是庄斐利弟兄，他呢也来分享他生命的见证。他是刚刚学习为主做见证。
各位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庄一，庄斐利，来自香港，在十五岁的时候来到温哥华读书，后来在二十岁的时候开始吸毒，直到今年的六月进入了加拿大突破双道生命转化中心，总共被毒品捆绑了二十几年。由于吸毒，我被迫 自己一个人在多伦多的老唐街流浪，最后被准备送进精神科医院，每天将服用将近十几粒的精神药物，整天导致整个人整天都呆头呆脑，瞌睡，说话有气无力，行为怪异，行动不便，站立不稳，走路走不着，没走几步就气喘如牛，非得坐下来休息不可。有意无时，经常在露宿者庇护中心被人抢钱和抢吃的和欺负，每天过着痛苦不堪的生活。忽然感谢上帝，今年五月尾，我的社工听闻你被那里传道，来到多伦多神西会考察，于是就约见李传道，查询是否有机会让我来多伦多、来温哥华接受生活、生命转化服务。感谢上帝，阿利路亚，感动了李传道，愿意接受我住进了加拿大双坡，突破双道生命转化中心。在6月18号，我从多伦多来到温哥华，已经一个多月了，来的时候坐轮椅来的，现在连拐杖都不需要了，身体也健康多了，现在不再瞌睡，不再气喘，讲话也比较有力气了，人看起来精神多了。在这里我要感谢的是李传道，他使我得到了重生的机会，成为新造的人，更是感谢的是主，他让我更多亲近神的机会，急着突破自家每天早晨的神修灵修，才会持崇拜，晚上查经，还有教会重教会传团契和主日崇拜等，都让我对神更加亲近了。最让我感动的是突破之家，你让我真正经历了神的爱，如果李传道和 Anthony 老师的爱心的服侍，天哪，我每天在突破之家都经历了神的爱。感谢主的是突破之家住了一个多月，就享受到了平安喜乐的生命。最后感谢主，在7月12号教会复印营，我终于觉自信主了。各位弟兄姐妹，平常在你们祷告中纪念我，希望我可以完成一年的生命转化服务，然后留下来学习侍奉以国人的身份，帮助那些其他受毒品捆绑的人可以认识耶稣，重获新生。这些荣耀归于主，阿们。
兄弟兄弟的生命见证，蛮感人，也是我们认识的主耶稣基督。好了，此刻我再来献上这一首诗歌，赞美感谢，会唱吗？现在可以一起唱啊！啊，
赞美你，耶和华，我们的天父，赞美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赞美你耶和华我们的天父，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
感谢你，
感谢你，我救主亲爱的耶稣，感谢你这些日子以来的看顾，谢你，我救主，亲爱的耶稣，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
感谢圣灵，
感谢圣灵，充满我心，充满我心，喜乐无法形容，圣灵再次充满我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耶和华，我们的天父，赞美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赞
谢圣灵，
感谢圣灵，充满我心喜乐，无法形容。圣灵再次充满我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
感谢圣灵，
感谢圣灵。
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我们真的是看到耶稣基督福音改变的大能。那今天呢，我是想跟大家来思想这个关于水变酒的神迹。那有多少位是听过这个信息的呢？有多少位水变酒的神迹听过的？那么有好多还没有听过的。那么有多少位是见过我在这里来讲道的呢？有多少位呢？那么还有好多是新的哈，所以我呢就取心脏应该没问题哈。那么我再唱这个上海滩也应该是没问题啊。因为你们的陈牧师说耶利仪每次上来都唱上海滩的啊，所以但是不会了哈。那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是水变酒的神迹。那么刚才呢，那我们的主席也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啊。那今天呢，那现在大概呢，我就不需要再重新再读多一次了啊。那我们就直接再来进入思想啊这一段经文的信息啊。在思想之前，我们一起先做个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权柄，能够有这样的自由，能够在这里来敬拜你，来歌颂赞美你，来向你来呼求，我们献上感恩。天父上帝啊，我们这时候也已经宣读了你的话语，我们但是因为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无法完全明白彻透你的真理，我们恳求你借着你的圣灵，让我们能够进入明白你的真理。求主也赐给我们，不论讲的听的，都有一颗谦卑的心，让我们都愿意让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我们也求主借着你的圣灵来充满你的仆人，让他所传讲的一切都有圣灵的同在，都有圣灵的能力，都有圣灵的同工。我们如此仰望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那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它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神迹发生的时间就是在第三日。那圣经不会无端端放一个的日期在那里的，那圣经所记载的东西都是有它的意思的。那么这个第三日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第三日呢，这不是说在星期三或者是一个礼拜的第三日，它要强调的呢不是这一个。那第三日在圣经里面很多时候记载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那可见呢，这件的神迹也是头一件的神迹，就可以说是一种改变的一个的神迹。这个的神迹也是要带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秩序，一个新的生活。那我们看到这个发生的地点也是在加拿大，不是加拿大，加利利加拿的一个的婚宴里面。 让我们看到在这个的婚宴当中，那耶稣基督还有他的母亲也被邀请去参加这个的婚宴，但是当他们还有他的门徒也一起去，但是在这个婚宴的当中却发生了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就是酒用尽了。如果你今天结婚摆酒的话，到了差不多一半的时候，那你的这个什么这个帮你处理这个婚宴的人说，哎，酒用尽了，我看大概你在买单的时候大概那个小费就跟他扣起来吧，或者直接的找那个的老板或者经理理论一下，那么看看打九折打八折这样，这是非常尴尬的一个事情，非常没有面子的一个事情。大概你这个婚宴以后你就广东人讲就穷衰可以了就那我想呢，这个在我们这里应该是不会发生的这种事情来的那一般上酒楼都应该有储藏很多的酒，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那么就算有发生呢，大概你去去 liquid store 就随时就可以买到那么这个这边就是卖酒只有 liquid store 那如果是东南亚的话呢，可能去 7-Eleven 马上就可以买到一些酒那如果在美国就更方便了都是可以解决的在我们的现代环境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呢就不同了那么他们的婚宴呢不是一个晚上而已他们的婚宴从头到尾大概都是要用七天的时间，而且这七天的时间里面他会请很多的人来参加这个的宴席，什么人来他也不知道，什么人不来他也不知道，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请人家来参加婚宴的时候，你请他，他说我今天肚子不舒服，不能够来了。那么有一些不请自来的，那么呢，那在这个他们的婚宴呢是七日的时间，所以这个新郎这个主家人呢，他必须要预备好七天的这个的所有的食物。还有所有的这个酒类就能够供这个宾客来参加这个宴席，那么这个酒忽然间就用完了，对他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事情，是一个的困难，是一个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来的。那么怎么办呢？那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时候也会遇到这些突然而发的一些的困难，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有一些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我们很难去解决的一些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移民到这个的地方，对不对？当我们移民到这个的地方新的地方的时候，有很多时候呢家庭出现了问题，有时候孩子出现了问题，有时候我们的事业出现了问题，是吧？我们在国内本来是做医生的，是吧？现在来到这里不能够再做医生不能够按照我们在原本的国家的我们的专业在这里来发挥，那有一些人需要做其他的工作，这令他非常的难受，非常的不如意，非常的困难，而且这里的法律跟其他的跟我们原居地的法律又不同，那许多时候来这里我们在不知道的情况底下呢就抵住了这里的法律。那我们这个加拿大突破宣道就曾经帮助一个国内的一个的弟兄他呢这个就是过来这里就是因为不晓得这里的法律他继续的打他老婆，最后呢被警察来抓了，最后呢原来事情这么严重搞了他不可以回家了，从此不但不可以回家，不可以回家，他就在外面呢就 就很困难了。啊，通常呢，如果是妻子打丈夫的哈。啊，有没有妻子打丈夫的这边哈、啊？这很少哦，但不要说没有啊，有一些了啊，嗯、啊，所以那么呢，如果妻子被隔离不可以回家的话呢，他是没有问题的，你知道吗？啊，哎，他会去交水电费的哈、啊，他会报税啊，他也会自己煮饭的哈、啊，他也会自己洗衣服、烫衣服、折衣服的哈、啊。但是如果是先生打老婆被隔离的话呢，他。不能够回家哦，他的生活就一塌糊涂了，他的生活就乱七八糟了，他报税也不会了，交水电费也不会了啊，那么呢，连煮饭啊、洗衣也不会了，所以非常混乱，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但是呢，后来他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帮助他，所以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是一帆风顺。正所谓天有不测之风云，人生不如意的事呢是十之八九，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常常会遇到，那怎么办呢？那我们看到呢，这个耶稣的母亲啊，他就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那这个奇怪了，对不对哈、啊？那个这个没有酒了，应该是那个部长啊，或者是hotel manager 来去处理的嘛哈。那怎么是关耶稣的妈妈什么事情呢？这是多管闲事啊他啊。那我们看到他之所以能够这样的告诉耶稣，而且我们在下来的经文我们看到他还可以对那些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大概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的宾客而已吧，他之所以能够这样的去处理，能去交代那些的佣人，那如果是你去到一个餐馆，你对那个 waiter 讲到菜你都熟啊，你是什么水，他说广东话叫你什么水啊，你是什么水，那我是加拿大水，那这一定会遇到这样的情形。那但是呢，这些的佣人他对他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些佣人竟然能够听他，大概他也是其中一个的负责人，也是有权去处理这些的问题，所以他来到耶稣这里就告诉耶稣说他们没有酒。那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说没有酒你问我干嘛呢，我又不是这个 hotel 的 manager， 你要去找 manager 嘛，去找那管宴席的嘛哈。那他之所以找耶稣的话，那我们相信他了解耶稣，他来找耶稣不是知道他能够行神迹能够解决这个的问题，因为这是第一件的神迹，在这一件的事情之前耶稣没有行过神迹，这是他第一件，就是说之前玛利亚是没见过耶稣行神迹的，但是为什么他没有见过他行神迹，却知道他可以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样的一个困难呢？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玛利亚怀他的时候有天使告诉他，玛利亚在养他生他养他育他对他都非常了解，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孩。所以而且呢，在传统的记载里面呢，这个时候的玛利亚呢可以说是已经是一个寡妇了，她已经是学习依赖了耶稣了，所以我们相信呢，她找耶稣是知道他习惯了依赖的耶稣，也了解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而不是因为知道他可以行神迹。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对玛利亚的这个回答也有一点的奇怪，好像非常的不孝，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孝的一个的回答啊。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讲妈妈没有面包了，那你的妈妈跟你讲没有面包了，对不对哈？哎， 不是不是，这你跟你的孩子讲没有面包了啊，你孩子讲没有面包，你自己不会去买啊啊，我想你大概一巴掌刮过去吧，是吧？这么跟你妈妈讲话啊，亏我养了你一辈子啊。如果是广东人，他就说生你啊，生狗叉烧仲好过生你啊，生狗叉烧仲有得食啊。他讲哈，那么呢，耶稣竟然是回答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那如果你看这一段，好像耶稣是非常不孝了。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不绝对不是一个不孝的人，因为他是神，在神的律法里面。前面的世界对神的四条诫命完了之后，下来的对人的六条诫命，第一条就是要孝敬父母。而且我们看到耶稣连他要死的时候都关心到他的母亲在未来日子的照顾。他把他托付了给谁啊？约翰。然后你知道为什么要托付给约翰吗？啊，就是他确保了他的母亲一定有人照顾到他终老，如果交给雅各的话，一出场就死掉了，怎么照顾他的母亲呢？所以我们看到他连他要死的时候都关系到他母亲。耶稣绝对不是一个不孝的人，这么大不敬的来对他妈妈说这样的话，他乃是告诉他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如果你看这个圣经的话，他并且原文是妇人，这时候他对他讲那个的态度，那个的角度，不是把他当作母亲来这样大不敬的对他讲，而是当作一个普通的妇人来这样的回答，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是什么时候呢？那在圣经里面通常讲到耶稣我的时候的时候，就是他彰显荣耀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钉十字架就是他彰显最大的荣耀的时候。所以呢，我的第一次讲到啊，在广东堂，我是在广东的教会那里服侍，那么是讲广东话，所以我的新加坡人在很少讲广东话，都是讲普通话了哈。我第一次讲到了，就跟他们讲说，在耶稣还没有在耶稣还没上十字架之前啊，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啊。我说当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就将这个羞辱的记号啊转为荣耀的记号啊，笑死他们了哈。那十字架就是耶稣把羞辱的转为荣耀的一个的时刻，就是耶稣基督彰显荣耀的一个的时候。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彰显荣耀的时候还没有到。如果你了解到这一点，你就知道为什么他对他的母亲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彰显荣耀的时候，不是你人来叫我彰显荣耀的时候，所以这一件的神迹就显出他的荣耀来。所以呢，他不是对他的母亲不敬，乃是要告诉他的母亲时候还没有到。但是我们看到玛利亚她的谦卑，我们看到玛利亚她的信心，我们看到玛利亚她的顺服。虽然她的儿子这样的回答她，这样的拒绝她，但是她没有因此而放弃，她没有因此而发怒，她没有因此而抱怨，她反而是接受，凭着信心谦卑自己母亲的身份，接受她儿子的回答，而且她愿意顺服。最后他告诉那些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吧。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遇到困难，我们会遇到一些很难解决的事情，我们的解决的方法，我们通常就是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通常就是来到寻求耶稣基督。但是我们要晓得， 我们的祷告有时候耶稣也会拒绝我们。当耶稣基督拒绝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应当也要学像玛利亚一样，我们要谦卑自己，我们要凭着信心来顺服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回答，不是我们要求他做什么，乃是他按着他的时候，乃是他按着他的美意来成全我们的祈求的一切的事项，不是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求，但是他给我们的任何的回应，我们要学习接受。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有求必应的神，要什么就给你，他有求必听，有求必听啊，有求必应的不一定就是好神呢，知道吗？啊，我以前是在庙里面的当鸡童啊，哈，就是我们民间信仰哈，那些拜观音啊、拜关公啊、孙悟空啊，啊，哎，你知道孙悟空吗？嘿，我们中国人拜孙悟空拜到好厉害，你晓不晓得孙悟空是什么呀？哎，孙悟空，我跟你讲。孙悟空就是《西游记》里面的一个故事的人物嘛，对不对？啊，那如果你 有文学背景，你知道《西游记》就是一个的啊，虚构的嘛，神话故事的定义就是虚构了啊，就是杜撰的哈。啊，但是呢，《唐三藏取经》是真有其事啊啊。但是呢，你写一本书就是单单一个人去东然后又去西这样，那太无聊了，谁要看嘛，对不对啊？那当然要加一点配角下去，加一点情节下去啊，高潮迭起，那么啊，那么才刺激嘛，才吸引嘛，对不对啊？那么呢，所以呢，孙悟空就是这样插下去的一个配角产生的角色，这个就是跟我们在西方国家的这些 Mickey Mouse Spider-Man 差不多一样的啊。这你会不会去拜 Mickey Mouse 拜 Spider-Man 呢？但我们今天却拜孙悟空拜得很厉害啊，知道吗？其他的神子我们就别讲了，单单讲这个孙悟空 就是这样的啊。所以呢，我就是那些上身啊，然后呢刺来刺去啊，然后刀砍来砍去啊，这样。那各位哦，时间的关系啊，那么呢，那么就是说，那以前在庙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笑话，就是讽刺那些人啊，在福中不知福的那些人。嗯，所以有一个就讲一个故事，就是说那些夫妇啊，结婚了很久了，就生不出孩子哈，不能够生孩子。他们呢就想什么？哎，想到关公哈，啊，那有求必应哈，那么人家也介绍他哪里的关公很灵啊。啊，就是只有那里的关公很灵而已，其他的关公不灵啊，是吧？那么呢，就去求哈，哦，他们就去求关公啊，我们很想有个孩子啊，求你给我们啊。没多久了，嘣哟，哇，肚子大起来了啊，生了一个小孩子的哈，哇，他们开心的要命了哈。然后后来这个孩子慢慢的长大了，就哇，也看人家驾电单车，不要来不要去，哦，他也学要学哈，那就跟他妈妈爸爸吵啊，给我一辆电单车，给我一辆电单车哈。现在的小孩子就是这样的哈，你不给他的，他24小时就是这句话给你听的哈，烦到你死了哈。那么呢，啊，没有办法了，但是父母没有钱呢，啊，不是很富有的人啊，那怎么办呢？啊，又想哎，关公啊，有求必应啊，就去找关公哦。哇，关公求了之后呢，怎么知道忽然间噔，哇，真的是给他一辆电单车，你知道吗？当然了，关公不会好像变魔术这样啊，不是，好像我们变魔术给他，可能他捡到一包金啊，可能是发了中了69了，是吧？那么呢，哇，有了电单车，哇，这个小孩子就驾电单车，哔。忽然有一天就在转角的时候呢，他转的时候一辆货车大卡车来砰一下呢就死掉了。啊，这两夫妇伤心得要命啊。他们在越伤心的时候，他们就越去思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他们追根究底想来想去，想到最后的时候，一切都是关公的错。 啊，最后他们就做就去找关公理论，啊，做什么你给我一个孩子哈，啊，那么又给他一个电单车哈，啊，怎么你不保护他啊，他又给他死掉，如果你不给他电单车他不是不会死掉这样哈，啊，那么这关公呢就很生气哈，啊，觉得这些人呢活在福中不知福哈，啊，就跟他讲啊，你们实在是不懂得感恩哈，啊，你要孩子我给你孩子，你要电单车我给你电单车，现在出事你来骂我啊，什么我没有保护你的孩子啊，你的孩子驾电单车驾得这么快，我骑马怎么追得到他这我们一个人以前的一个笑话了哈，啊，那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哎，我怎么忽然间讲到这边呢就是这样哈。那么呢我们看到我们要接受啊，就是有求必应的不一定是神哈，啊，耶稣是有求必听，你的祷告他都听，但是他有不是一定应你，他的回答有三种 Yes, No, When， 我们信得久的基督徒都知道，就是可以不可以跟等一下啊，如果我们有罪的问题我们妄求就不可以了，他告诉你啊，如果有一些时候给你呢是不适合，这个时候还不适合给你，他说等一等等一等啊，就好像我们小孩子啊，哎，他在这个发烧生病的时候跟妈妈说我要吃冰淇淋啊，妈妈说这个时候不可以对不对啊，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啊，那么呢，哎，但是这个时候他没有病啊，但是在吃饭的时间对不对啊，这个妈妈就说等一下啦等一下啦，吃完饭再说吧，这个时候不适合啊，但现在没病又是不是吃饭，说 OK 给你是吧，我们祷告也是这样啊，所以不要再讲太多了哈，所以我们要学习接受顺服啊，我们的祷告啊，那我们看到呢这个佣人呢啊，就玛利亚告诉他，他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那耶稣叫他们做什么啊，耶稣说门口有六口石缸啊，那你们把这些石缸就倒满水啊，那么他们就倒满了啊，直到缸口啊，倒满了以后耶稣才告诉他，你们现在舀出来 OK送给管宴席的，啊，他们就送去了，啊，那如果你是佣人的话，耶稣说你把水倒在水缸，你会怎么回应他，啊，哎，老兄对不起嘞，现在不是没水喝嘞，哎，现在是没有酒嘞，哎，你吃有没有吃药啊对不对，哎，现在是没有水没有酒，那你叫我把水倒在那个石缸干嘛呢，这有什么关联呢，啊，是什么事情呢，啊，难道把这些水给这些宾客喝吗，这是洁净的水啊，只是来洗一些的器皿来洗脚洗手这样而已啊，怎么可以拿给宾客喝呢，那阿巴的人有一个的谚语就是说没有酒的婚宴等于没有人的天堂 啊他们不可以说不给没有酒你给他清水的，那你叫我倒这个水在石缸干嘛呢，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有时候啊，有神做一些的事情不一定要按照我们的理性我们的逻辑思维去进行的啊，我们有时候我们祷告我们的祈求我们很想就是 A 到 B， 就主啊我现在肚子饿你给我面包 A 到 B，但神做事不一定要照着你的方法 A 到 B 的，神做事情有时候他是你从 A 这边他跑去 C D F H Z 然后才来 B， 不一定是要 A 到 B， 所以我们看到这关我什么事啊？那我说坦白的，我呢在新加坡的时候呢，我做弟兄的时候我很感动神的呼召，啊，那么呢就我愿意摆上我很感动耶稣基督的拯救，啊，耶稣的大爱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我把自己奉献给神， 那后来我在读神学的时候啊，就亲自的领到一个的意象。这个的意象呢，不是啊，好像那些激光灯这样打在我的前面，哈哈，大概就是在脑里面的哈。那么就是看到一个很多的人在一个湖里面，只是伸出两只手说救我救我这样。啊，那时候我自己的领受就是啊，神要我的回头以后兼顾你的弟兄，要我呢投身在这个福音戒毒的工作。那后来我就毕业了，就继续的回到突破宣道之家啊，这个福音戒毒所在那里服事，也被派到这个台北那里来协助那里的福音戒毒所，在那里有一年半的时间。但是后来神竟然让我来到这个加拿大这里来牧会，那我开始的时候有一点挣扎，到底是不是我违背了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了？是不是我当时领受的意象是错误了呢？但是我自己觉得，我作为神的仆人，我要学习顺服，要学习相信，我每一步都是神带领。就算今天我做了一个错误的事情，今天我做了一个我的决定是错误的，我相信都有神的带领。就像诗篇二十三篇一样，他说神苏醒我的灵，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是一条正路啊，好的路啊，英文叫做 right path。 但是怎么接下去却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啊，啊，那是不是我走错了？是不是我走错了啊？不是，就是死荫的幽谷，也是他引我走到死荫的幽谷，他与我同在。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是不是我做错了啊？我不应该，是不是我逃避了啊？还是是不是我呢就是转了方向了？但是感谢上帝的恩典，现在回过头来看，原来才知道是神一路的带领，一路的带领。神让我有机会从一个弟兄，然后去机构做同工，然后做神学生，然后有机会去宣教，然后呢有机会牧会，然后到去年才正式在这个地方来开始这样一个的工作啊，绕了一大圈了，感谢上帝的恩典，这样就是让我有更全面的装备了，感谢主啊。而且呢就让我有经过牧会以后呢就学习更谦卑了，因为牧会哈就要很谦卑啦。那么感谢上帝的恩典哈，那么呢才比较有牧者的心肠，懂得如何去连续的，懂得如何去怜悯人，懂得如何去给人机会。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接受，有时候神不是我们 A 到 B 的方法，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如果我们一直按照我们的逻辑思维，按照我们的理性才能够去做，合理我才去做，不合理我就不去做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不愿意这样去顺服的话，我告诉你，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理性，因为我们的逻辑思维，我们有很多做神工作的人其实是在拦阻神的工作。因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不合理的，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是拦阻了神彰显他大能的时候。在我要做这个加拿大突破宣道的工作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讲都是不可以的，因为没有人支持我，我没有钱啊，我也不认识太多的人啊，很多人说你没有退税的收据啊，是不可以的，没有人奉献给你了，你会饿死的啊！而且呢，这个2013年呢要神选啊，啊，新民主党执政啊，你就完蛋了，啊，十年大灾难啊！啊，那么而且呢，这里是自由啊，政府不会给你啊，政府鼓励啊，什么不可能啊。但是如果是神亲自的带领的话，那我相信他必会供应。我相信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的话，他必定会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就这样就开始了。 我在这里生活了七年，也了解这个地方太过自由放纵，自由太过人权，有时候是很难，真的是很难。但是仍然要凭着信心，这是仰望神。很多人说你不会找到地方，没有人愿意租给你的，邻居会反对的。但感谢上帝，我们在那个地方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主工作的人，我们要学习顺服。有很多时候神要做事情，不是按照我们的理性，不是按照我们的逻辑思维，他乃是超越的主，超越的神。所以我们只要学习这些的仆人一样。那个秘诀是什么你懂吗？我教你要不要？这个秘诀就是三个字，傻乎乎的，单纯一点，你就能让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彰显他的作为出来。据我们看到，这三个人就倒这个水进去。那时间的关系，那么就送给这个管宴席的哈。那最后呢，就是管宴席的尝了这个水变的酒，他就说：“好酒，好酒，感谢上帝的恩典啊！”我们看到，因为我们人愿意顺服，最后这个看起来是非常普通的一个的水，竟然变成一个上等的好酒。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有许多的人的生命，就是因为有一些的人愿意摆上付出，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使他们的生命能够从水变成酒。他们不会考虑到底他能不能。像我们这样的背景的人，有很多人说没有救的啦，他无药可救的啦，不要管他啦，别白费力气啦，他是这个，我认识他很多年啦，他是不会改变的啦，因此就不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要谦卑的相信耶稣基督福音改变的大能，相信他是一位彰显神迹的主。我们不要去考虑太多能或者不能，我们只要单纯的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能不能是耶稣基督，不是我们认为他能不能。所以我们的这个庄斐利弟兄，他来的时候是坐轮椅的，他还可以走，不过这边走到门口他脚软了，要坐下了。他来的时候很多后遗症啊，吃了11天10几粒精神药物啊，来的时候是这样，一直这样，今天好很多了啊。他讲话你根本听不懂啊，你根本听不懂，今天他讲了很多，你大概听到80%了吧。感谢上帝的恩典啊，他以前没有气力讲话，最多只是跟你这样而已。感谢主的恩典，今天他一粒精神药物都不用吃了，因为他没有病了，耶稣医治了他，今天他不用坐轮椅了啊，他可以也不用拐杖，可以走很多了，还有 Richmond Center 走两圈他都可以啊。感谢主的恩典，今天他可以在台上来为主做见证了。以前他刚才做见证讲，他在多伦多流浪的时候，住在那些 shelter 的时候，被人家抢钱，被人家抢他的东西拿抢过来吃，被人家欺负，看似很没有用了，废人啊，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啊，但是他愿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基督改变了他的生命，他今天能够站立起来，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对不对？我们亲爱的朋友，他比我和 Anthony 还要好了，我只有6年级而已啊， Anthony 只有5年级而已啊，他是高专生呢，是读 hotel management 的，我们两个都可以成为神的仆人啊，他也是可以啊。Anthony 坐牢12年了，我是一个在街边睡觉跟人家讨钱吃饭的，哎，今天都可以成为传道人。Anthony 问他你有什么理想？他说我要读神学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要为他祷告，盼望主使用他，有一天他也成为、主的美好见证人，成为福音的见证人。感谢赞美主的恩典。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对事情抱着一种的怀疑，一种的、要抱着这个通过理性才能够，我们要相信我们的耶稣基督是行神迹的神，所以他行了这件神迹，又显出他的荣耀来。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愿意谦卑单纯的来让接受耶稣基督的带领，能够来为主工作，我们可以彰显神大大的荣耀。这个教堂啊，本来是我们的教会来看过的，本来我们的教会先来看这个地方，但是有很多人，我们的银行才有只有200多万啊，不可能啊、哎、这个地方破破烂烂的又漏水了、哎、不可能啊。最后宋恩堂把它彰显神的荣耀，这个地方哈利路亚阿们，感谢主，现在有一个地方能看到每一个礼拜有这么多基督徒来教会敬拜神，见证荣耀神，感谢主的恩典。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水变酒的神迹，盼望你也来认识耶稣基督，来接受耶稣基督。你不要认为你不可能，耶稣能，他能改变，他能改变你的生命，他能够改变你的生活，他能够改变你的人生，使你活得更精彩，活得更有价值，活得更有意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看到今天许多的人因着你福音改变的大能，哦，他们的生命大大的得着改变，哦，他们从一个水变成一个上好的酒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愿主今天都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单纯的来服侍你，让我们愿意把罪人带到你的面前，让他们也能够得到你拯救的恩典，能够得到罪赦免，罪得到赦免，能够得到你的医治，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美好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主赐福给大家，谢谢。